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3月2号，星期一。本年度最大黑天鹅落地，美伊战争开打，大盘低开高走，我认为已经相当强势。标普指数今天小涨2.74点，涨幅1/4，涨是没有涨多少，但是开盘后得到了半年线的强支撑，就开始反弹，收盘为一根小阳线，使过去几个月的横盘整理图形得以继续。接下来，标普有望继续震荡趋势，由小概率转为大跌趋势。纳斯达克指数上涨80.65点，一样低开高走，涨了0.36%，短线探底并不改变震荡趋势。预计纳指在一个宽的箱体中，下限是21,888，上限是24,000，中间随意震荡。只有超过这两个点位，才有必要重新判断方向。今天我的公开账户有一只股强力回血，Circle 今天已经超过了建仓成本，开始盈利。这只股我曾经一度亏损了47%，现在还是让我给熬出头了。但是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也不是冲着蝇头小利来的，我还是想赌远一点的未来，看看会怎么样。然后暂时还有一只股不在盈利状态，那就是高通。我看高通的图形，仍不是非常容易回血的样子。伊朗战争开打已经3天，美股投资者正在见证历史。美国以色列联军虽然在第一时间斩杀哈梅内伊，但是这次和委内瑞拉还不一样，战争并没有立即结束。战争的第一天，也就是2月28号，美以联军发动了代号为"史诗愤怒"的行动，开打12小时内狂轰滥炸，对伊朗上千个目标进行饱和式毁灭性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的官邸被30多枚精确制导炸弹炸成平地。当时正好是伊朗高层，包括国防部长和革命卫队的核心领导聚在一起开会。美国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一举端掉了伊朗的最高指挥能力。AI 和卫星侦察在斩首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精神领袖死了后，周末的币圈一度上涨。但是很快，瘫痪的伊朗高层快速组织了临时委员会，接管了权力，对海湾国家展开了报复性打击。伊朗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有美国军事基地的海湾国家进行袭击，蓝色点为以色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沙特等多个被伊朗袭击的目标。与伊朗关系密切的真主党也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与黎巴嫩也互相空袭。所以这次虽然川普是周末行动，但是显然没有办法在周一开盘前就结束，市场必然需要对这只本年度最大黑天鹅做出反应。盘前股指期货走低，开盘美股中幅低开，都是对周末复杂消息面的初步反馈。战争能打多久，是下一步市场博弈的主线索。美国公布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消除核威胁。川普强调本次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这一代人必须要打的战争。那么，打的目的就是因为谈判破裂，直接开战，摧毁他的核设施，浓缩铀工厂，以确保伊朗永远不能获得核武器。战争的目标还包括彻底废了伊朗的反击能力，让他在海军和空军都没有反手之力。3天战报表明，伊朗的海军和空军损失惨重。制空权很快就被美国、以色列所控制，战机将在伊朗上空随意进出，歼灭地面军事设施将会非常容易。这场战争到目前来看，与俄乌战争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美国拥有战争结束的主动权。川普说：“我想结束就可以结束。”那我们这台节目不管讲新闻，我们落到实处是要讲美股。如果川普可以根据需要结束战争，那么，美国经济不会被拖入深渊，股市也就仍然不具备高位暴跌的风险。川普提示说，战争可能会进行4周，但这个时间实际上并不确定。战争不能快速结束的话，拖久了当然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各种影响。对全球金融市场具有影响的，并不是哪里被炸了，哪里死了几个人，关键环节是霍尔木兹海峡。我在节目中最早提到霍尔木兹海峡是在2024年的8月，大家很早就知道，伊朗能撬动的最大杠杆就是这个最狭窄处只有33公里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方就像是个布袋的口，里边装的都是油。 波斯湾两岸是重要的产油国，原油和天然气需要从这个狭窄的海峡通过，运往全球。全球每天约2000万桶的石油，20%的天然气需要从这里经过。那么这儿的石油80%以上运往亚洲，咽喉一掐，连中国买原油都麻烦。原油和天然气一涨，中东的炮火就变成了物价的上涨，由全球每一个人来买单。要不你说伊朗打死几个老头关我啥事儿，对吧？哎，还真的是关大家的事儿。目前伊朗实质上已经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天至少已经有5艘英美背景的油轮在海峡及阿曼湾附近遭到导弹、无人机或者水雷袭击，其中一艘起火沉没。卫星图像和船舶监测系统显示，伊朗海军已经在这33公里最狭窄处布置了密集的火力。但是美国也击沉了9艘伊朗海军的核心舰艇，伊朗海军司令部被基本摧毁，指挥能力瘫痪。美军重点摧毁伊朗沿岸的反舰导弹阵地和无人机发射场，以消除其对过往油轮的威胁。不过这仍然无法真正消除油轮公司的顾虑，主要原因还是保险公司大规模撤销保险覆盖，油轮公司不敢冒险通过啊。咱们一辆二手汽车都得保险，更不用说高价值的油轮啊。全球最大的海事保险组织有12家成员，其中有7家正式通知自动终止进入波斯湾及伊朗海域船只的战争险。失去了战争险的船只要是被导弹给打了，被人给扣押了，保险公司是不赔钱的。那些头铁非要过这个海峡的船怎么办呢？那就得多交保险费了。战争险附加费啊，已经从冲突前的 0.25% 飙升到 0.5% 以上。一艘价值 1.5 亿美金的船从海峡通过一次要支付75万美元以上。75万美元是通过一次的保费哦，不是一年。保险公司要么拒保，要么大幅提高报价。这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帮凶。商船考虑到风险和保费，不得不暂时停航或者绕路。当然，在商言商，保险公司肯定不愿意当冤大头，净赔钱，对吧？运费上涨，能源价格拉了一波，这个是肯定的。原油今天涨到 8%， 这是非常厉害的涨幅。明天加油马上涨价，原油期货上了杠杆的炒家，要是做多就翻倍，做空就爆仓了。而且这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有预测说原油要涨到100一桶。另有报告称，用天然气副产品的尿素化肥也大涨，化肥涨了，农产品就得涨。食品和能源虽然从核心通胀中剔除，但人吃饭车吃油，让他们干活的成本就提高。核心通胀并非完全与整体通胀脱钩。那么好了，通胀要抬头，降息没戏儿啊，股市压力大了。受能源价格可能继续上升的预期的直接影响，航空股、邮轮股前景不乐观，他们要承担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利润率下降。航空和邮轮对油价最为敏感，不但要花更多的钱买油，还要因为航班绕路飞行而增加成本。所以今天的三不买清单啊，头两个先给到航空股和邮轮股，这两个板块也根本不是美股上等的投资机会。重资产、高服务标准、费人力费物力，看起来高大上，其实赚的钱非常辛苦。这都不用说战争了，和平时期也不喜欢买航空和邮轮的。三不买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通胀可能会回升，有限的生活费得先保障那些必须买的部分，比如食品、加油费、公交费。这些如果上涨，那可以用于度假、消遣的非必须消费的钱就会减少了。如果减少了度假旅游，没钱了就家里蹲啊，消费降级，那么酒店入住率可能就会减少。非必须消费板块就是那种有钱才会买，没钱就会先砍掉的东西，不止酒店，还包括汽车板块、奢侈品、娱乐消遣。有人听到这里说，不对，汽车也不买，那你怎么还有许多特斯拉呢？特斯拉不是汽车而已，它是一家 AI 公司，机器人也是未来战争中的耗材，这点我会在后面的三可买清单中说一下。那既然三买三不买，有什么东西战争打得乱七八糟却是要买的呢？三个买入的方向， 首先是 AI。AI 不只是生成一篇文章啊，它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那些还在争议说 AI 会不会赚钱的，都可以休矣，命都没了，还谈什么赚钱？这次人工智能在斩首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AI 起到了核心决策作用。这据说也不用据说了，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次由 AI 杀人。参与斩杀哈梅内伊的两家人工智能是 PLTR 和 Claude。 人工智能盯着四处分布的海量数据，快速从几个拍字节的情报里算出哈梅内伊的藏身之地，算出来他在哪儿之后啊，由搭载了 AI 大脑的无人机蜂群自动避开雷达，锁定目标，自动攻击。未来的战争完全不像诸葛亮那样机关算尽，都让 AI 去算去执行，想杀谁就杀谁。那反过来说，如果不想被杀，就必须掌握 AI 具备反击人工智能情报收集和分析的能力，而这些需要主权国家倾家荡产式的花钱。美国针对哈梅内伊的斩首行动大大强化了超级大国布局人工智能的决心。除了美国，其他大国也看到如果没有 AI 和反击 AI 的能力，什么样的坚船利炮都不管用了，他们一定会下血本搞 AI。 因此毫无疑问， AI 仍将是未来最重要的投资主题。这里面包括两个买入建议，一是买入核心的半导体龙头公司，比如英伟达、台积电；二是买入龙头人工智能公司，比如谷歌、特斯拉、 PLTR。 特斯拉就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存在，车上八九个摄像头，每台车看着都像是一个间谍。未来的机器人更可怕，直接放在家里到处拍，战争爆发时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战士。我相信未来的机器人一定是分意识形态的。最后，战争必然消耗军火，而那些没有战争的国家，不论是未来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的需要，还是为了进攻远伐，都必须加强国防开支。你不花钱提高军备，你就会在战争中快速失去优势，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那么第三个建议买入的板块就是军工。美国股市中，洛克马丁、雷神和波音是军工股中的三巨头，还有没有别的呢？无人机好像挺牛的，俄乌战争和伊朗战争，真实战场上因为无人机的重要性和性价比，战场应用已经越来越多。那么无人机有没有投资机会呢？如果你看到伊朗战争中无人机厉害，就想冲进无人机龙头 AVAV， 那我劝你先等一等。 AVAV 今天盘前涨 17%， 盘中跌 17%， 早上8点买入，下午3点就亏损 34%， 谁受得了呢？盘前大涨的原因是无人机战场表现有价值，盘中暴跌是因为被五角大楼耍了。国防部宣布重新招标一个14亿美元的 SCAR 卫星通信合同，这是 AVAV 子公司原来的订单。在一场战争中，有价值的是司令部，冲锋陷阵的小兵就是耗材。在 AI 主导的战场中，有价值的是 AI 情报分析中心，无人机就只是耗材。消息面千变万化，有无数的市场噪音，市场的主线从来没有改变，仍然是 AI。 如果哪一天市场变了，不要人工智能了，那大概也就崩盘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